兄姊妹早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欺骗钱财的手法每日更新，层出不穷，连美国税务局都成为一个受害人。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些不法分子他们就利用一个漏洞，就偷了一些个人的资料在网上报税，然后就要求退税，就当然是报很低的税，于是退税款就很大。但是2013年即是去年已经令到税务局损失了40亿美元，连负责检控这些犯罪分子的司法部长都被人盗取他的身份。有两个人就曾经尝试用他的社安卡号码和他的出生日期就为司法部长去上网报税，结果就被人捉了。当然这些行动是欺骗的手法，但是也都有些合法的手法，剛才那些是不合法的欺骗手法，有些合法的欺骗手法我们都见到。举一个例子，我就收到一个健身室的一个广告，他说欢迎新会员，我们优惠新会员，好喜欢新人，所以呢就$5一个月，就无限的你去健身，好吸引。但是当我看一看下低那些细字的时候，原来呢好多苛刻的条款呢就是用细字印出来的。原来呢头三个月是$5，跟着呢三个月以后呢就每个月$35。我在美国读过两间大学，一间是康州大学，啱啱男女早都攞晒冠军篮球嗰间啦，一间咧就是波士顿大学。好奇怪嘅，两间大学咧都同样寄一个信俾我，就系毕业生嘅信，都系推销一个电力供应商。咁咧就呢个电力供应商咧就就话咧，如果你哋开始用我哋咧转过嚟用我呢个电力嘅供应咧，就每个月你交嗰啲电费2%就捐俾你嘅学校，即系波士顿大学啊、康州大学啊等等啦吓。咁然后咧保证你第一个月即刻见到效果，就系咧你嘅电力消费咧就会减低10%-20%。咁我就睇到，哇！呢个好吸引喎，一方面又省到电费，一方面咧又有可以咧帮助母校啊。但系咧我就小心上网睇一睇究竟呢个系乜嘢嘅情况咧？原来个小字嗰度咧，佢个信嗰啲细字写住咧，就系呢个优惠价咧，只系又系三个月啫，头三个月适用，跟住咧就用市场价格去调整电力的供应。于是呢我就上网睇下佢嘅市场价格系乜嘢嘢呢，原来呢就高过我而家用緊个电力公司好多好多。所以呢我哋发觉呢就好多人就用嗰啲小字呢就做欺骗嘅一啲嘅工作。但係我哋今日头先读嘅经文，我哋就睇到呢保罗啱啱相反。他讲到加拉太书的结尾的时间，我们今天已经是加拉太书最后一讲了，他在加拉太书结论的时间用特大的字体将这个结论写出来，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特别在那里去将它写出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第11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原来保罗他写信，他写给教会很多的书信，我们新约收集的有13卷，有人相信他写的是不止那么多的，但是只不过在神的旨意里面不是圣经的一部分而已。他写的书信都是大多数是他口头讲述，然后由一个秘书帮他 代笔的。在罗马书第16章第22节就讲得很清楚了，那里讲到呢连代笔那个人都有名的，我代笔的德彪问你们安。保罗呢问完安之后呢，那个代笔的人说我都识得你们的，所以呢我都问安。同样在哥林多前书的尾那里也都是这样，那里呢虽然没有讲到是代笔人那个的名，但是结束的时间保罗也都是这样讲，我保罗亲笔 向你们问安。如果大家看哥罗西书，大家看帖撒罗尼加后书，亦都是这样有。所以很多解经家他们就相信保罗可能视力不是挺好，他的眼睛不是挺好，或者可能是他即将棒，因为即将棒用手力很多，所以他即坏了手，所以他以至到手的活动能力就降低，以至到他写字就要很大个字，他写书信很困难，所以他要用秘书，而他自己写的时间唯有写出 很大的字，他最后才是去亲笔去文案，好像小孩一样，我们看到小孩那个叫 fine motor 未完全发展的时间的手，他们的字很大只，你看到小孩写不到细字的，是要只手发展得那么上下才写到大字的。所以加拉太书也都是一样，保罗在结尾的时间他亲笔去写出一段问安的说话。但是加拉太书和后先我们讲的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加后书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保罗从第十一节开始，他从秘书的手上拿过个笔杆一直写到第十八节，其他的书信呢他只是写那句而已，我保罗的签名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我认同的一封的书信，不是其他人无认的书信，就是这么简单，我保罗的签名就是这样。但在这里由十一节至到十八节他都写出来，所以可见这一段的结束的说话在保罗的心目中是几咁重要，所以呢很值得我们去详细的去看一看保罗在加拉太书结束的时候想我们知道一些什么的事呢。首先保罗在这里讲到假师傅和假师徒所以成为假，是因为他们追求单单表面的信仰，什么叫假师傅呢？什么叫假师徒呢？因为他们只是追求表面的信仰，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的。第十二节，凡欺图外貌体面的都勉强你们受割礼。原来外表的信仰有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就乐意去追随。有些一人开始的时间是一个内心的信仰，但是渐渐就成为一个外表的信仰。在1950年代，如果大家已经出世了，1950年代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兴起，由苏联第一个成为一个共产的大国之后呢，慢慢他苏维埃那个主义呢就散布全球，其中一个很成功的就是中国亦都成为一个共产的一个的国家。然后1950年代呢，中国和苏联呢就联手散播这些共产的主义。当时有一个国家印尼，这个国家他们的当权者呢就觉得很受威胁，因为呢那些工人呢开始搞运动了，开始搞想搞革命了，他们就想怎样去对付这个共产主义这个这么大的潮流呢？他们就想出一个方法，因为共产主义呢是无神的一个的主义，所以如果我们印尼的人民个个都有宗教信仰，就可以抵抗这个共产主义了。所以呢就鼓吹所有的印度人呢都印尼人呢都有一个的信仰。不单止是这样，连外来的访客都怕是那些渗透分子，所以呢就在他们的签证的申请表里呢就列明需要列明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个全世界都没有人这样做的，因为你签证呢竟然问你那个的宗教的信仰，如果你填上是无宗教呢，你就发觉会受到特别的监视、特别的对待。然后如果你填上一些宗教呢，你就发觉呢有优待，签证又快一点，入境又快一点，问的问题又少一点。所以有些人呢为了方便的缘故呢就填上伊斯兰教啦、天主教啦、基督教啦、佛教啦、总之呢有一个的信仰。就是这样的意思，原来信仰表面的信仰，有些人 他根本没有特别的信仰，只不过为了方便就写出来。表面的信仰就是令到你是谋求方便，令到你 就是使人觉得有头有面，无非是寻求一个的体面。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了，我们知道印尼已经没有这个情况了，共产主义在世界那个的角色也都不同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小心，我们需要反省，我们的信仰是口头上面的信仰呢，亦或真是一个内心的信仰呢？外表的信仰、口头的信仰，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给人一种善良的感觉，哇，你是善男信女，是一种善良的感觉，一种敬虔的一个的感觉，这个就是勉强人受割礼的意思。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如果你出生是犹太人，当然受割礼，但是你成人要转入犹太教，你就需要受割礼，而这个割礼代表你达到某一个水平了，你看我们的信仰里面达到某一个水平，达到认同了某一个的标准。如果比起我们基督教，就是我们的洗礼，我们每天鼓励大家的读圣经，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读圣经，你祈祷，你有没有参加查经班？你有没有参加团契？或者大家说，牧师你有没有搞错啊？洗礼这么熟灵的事，灵修这么熟灵的事，查经班这么熟灵的事，你都是表面的事。没错，这些洗礼、查经、灵修都是基督徒里面好生命里面好珍贵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这些不是出于内心，不是因为生命的改变，不是基于生命的改变，不是基于对神的爱慕，不是因为想更亲近神，只是想提高自己的地位，这些都是外表的一些事。还有一样，为什么外表的信仰是能够吸引人呢？就是因为他愿意和世界认同，外表和大环境去认同，因此就避免被人耻笑，因此避免被人逼迫。第十二节上半节，受割礼的人无非是恐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在保罗的时代，罗马政府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对一切新兴的信仰都是有一个怀疑的态度，甚至用武力去镇压它。但是对一些已经确定了地位的一些信仰、一些系统，例如犹太教，就有特别的宽容、特别的优待。当基督徒宣讲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会被政府怀疑，他就会有受罚被对付的危机。但是如果他一方面又信耶稣，一方面他又受割礼的呢，就归入了犹太人那个系统了，就免受迫害，就可以平安无事。当时不是只是罗马政府迫害犹太人，当时连犹太人迫害基督徒，连犹太人都是迫害基督徒。因为呢初期的基督徒很多都是犹太人来的，而基督教呢在罗马政府的观念里面都是犹太教出来的，所以犹太人就说，哇，被他搞得两搞，那用什么罗马政府搞乱了我们就是基督教，所以呢我们都要迫害清除这些基督教的分子。所以呢基督徒在当时呢是受到逼迫的，受到对付的。但是如果认同回犹太教呢，犹太教就会说 OK， 你是我们的一份子了，我们呢就不去迫害你。所以有些基督徒就愿意受了割礼。但是历史却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如果我们读历史的时间，我们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0年、49年、50年那段的时间，但是在20年之后，在主后70年，罗马犹太人的复国主义者，即是搞独立的主义者，就背叛罗马政府，就搞独立，而且呢占据了耶路撒冷，结果呢引来罗马政府恐怖的镇压，结果呢就杀了很多人，攻入耶路撒冷，毁坏圣殿，污秽了圣殿，然后呢杀了很多犹太人。 昔日那些为了避免逼迫认同犹太教受割礼的人，到了主后七十年又不得不同犹太人划清界限，我们基督徒来的，我们不是犹太人，以前承认犹太人错了的。历史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为了避免人的耻笑或者人的逼迫，一些拿我们便宜，而我们认同了那个世界的标准的时候，不单止冲淡了我们自己的信仰，亦都未必得到平安那个的目的。另外一个外表信仰有吸引人的地方，但是让人可以用来去夸口，第十三节，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藉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原来这里保罗在这里掀开他们的意图，那些叫人受割礼，那些犹太化，那些所谓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要夸口，就是说我们口才几好，我们讲两讲，那些基督徒呢乖乖的来受割礼，所以呢要证明自己有说服力有口才。有一个解经家，他本身是一个牧师来的，他为加拉太书者写注释，他写到这里的时间，他就有一个感叹，他说 我做牧师，我就知道出去开会很多教会的领袖本来素不相识的，但是三句讲不完就会问一个问题，你教会多少人啊？你教会的财政情况是怎样啊？叫 size 你的教会，看看你教会有多大的实力。他说这样，遇到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就真的有 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人你的教会多少人啊，财政有多少，如果完全是出于关心的，都是无可厚非。但是 很多时候，很多人呢就他们注意教会的大小、财政的力量、牧者那个的名声，在外面有没有名声，就是注意这些，就不是注意那个属灵的根基。如果是这样，这个解经家他说，我们从昔日的犹太人叫人行割礼而夸口，又有些什么的分别呢？这句的评语给我很深的一个的印象，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生命，重视我们的生命，不是重视外表那些东西。而这个生命在加拉太书结尾的时间用四个字形容，就是新造的人。但我们可能要问，什么是新造的人呢？如果加拉太书整本书的结尾这么重视这四个字，那我们要明白新造的人。保罗就在第十四节至到十七节，他就要解答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新造的人。保罗告诉我们，新造的人第一个的特征就是看世界已经被十字架钉死，第十四节上半节，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没几久之前，我同一个推动很热心、很热心推动社会关怀、社会服务的一个同工，他好像牧师那些工作就不是做很多，但是呢一路推行那些社会关怀和服务的工作、环境保护啊、那些保育的一些工作。我就跟他沟通，我就想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个牧者就跟我说，他说我知道我做这些工作很容易受到批评，如果几十年前我一定会被人批评为不信派或者社会福音派，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彻底的福音派，我是全福音，我是相信福音才拯救到人。不过我觉得我有一个呼召，就是要改正一下华人教会普遍一些偏激的神学那个的观念。华人教会普遍一个偏妥了的一个的神学观念，就是觉得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毁灭，因为这世界和以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将来呢是一个新天新地，所以就好像一条将要沉的船， 这个世界要毁灭就来沉了、啊、所以救他来做什么呢？因为毁灭第日神创造新天新地，你救条船来做什么呢、啊、如果要救的就是救上面那些人嘛，船要沉下去了、啊、灭亡了，上面的人要拯救，所以呢就专心致志就是去传福音。当我们这样做的时间，我们就忽略了圣经叫我们做光做盐，要爱邻舍，要行公义，好怜悯那个的要求。当我跟这个牧者去理解的时间，我觉得他讲得很合理。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到的十字架应该世界应该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讲的世界不是这个我们见到这个的世界，而是代表着我们信主之前以我们自我的态度去追求的目标，以我们自己的角度去出发去羡慕的对象和崇拜的一些的偶像。圣经讲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是讲到说我们不要放弃这个世界，不要去环境保护，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今天既然认识了主，我们的对象，我们追求的对象就应该转移了。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至第八节那里讲，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对这个世界提供给我们的物质啦、名誉啦、地位啦、安全感啦，有没有改变啊？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往往就是看看我们对这些的事有没有改变而可以量度。下一个主日我们就有洗礼了。通常我和洗礼的弟兄姊妹问心事的时间，就是 interview 会问心事的时间，我都会问一个的问题，就是你在信主之后，你有没有观察到自己一些什么的改变呢？可能是思想的改变，可能是价值观的改变，可能是世界观的改变，可能是言语行为上面的改变。我期望弟兄姊妹能够回答是有改变。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讲，世界不是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我们对世界看法那个的改变的程度，往往反映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更新，往往反映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的量度。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1980年代红极一时篮球明星魔术约翰逊 Magic Johnson。 我想40岁以上的篮球发烧友你应该记得这个人，因为在1980年代他是很红的一个篮球明星，他在篮球上面的精彩的表现，人家要用魔术来形容，即是任何位置都可以投篮，任何位置都可以射入一个球的。他所服务的篮球队是洛杉矶湖人队嘛，当时呢在1980年代呢，他就同波士顿的塞特人队两个不同人就竞争冠军，有时这个赢有时那个赢。我是1972年来美国的，所以我就刚刚加入去看到这个情况，所以是很精彩的一件事，仍然被津津乐道的。他和波士顿的 Larry Bird 和 Robert Parrish 和这个 Kevin McHale 在那争斗，很多人都很怀念。1992年他已经到了他职业生命的尾声，但是他加入了美国的奥运选手队，当时被称为梦幻组合，第一个梦幻组合，1992年美国奥运队。美国奥运队8战8胜，结果拿到金牌，梦幻队没人打到，每场赢对手的比数平均是43分，犀不犀利？好犀利。所以这个魔术约翰逊呢，就是红极一时，但是很可惜他和很多 成功运动员一样啊，佢生活，佢私生活好糜烂，私生活好腐败。1991年佢承认佢患上咗艾滋病，因为佢喺外面乱搞啊，所以咧佢患上咗艾滋病。但系佢有一个信耶稣嘅太太。这个太太本来当时可以离开他，因为他公开去出面乱搞，然后还患上艾滋病。如果他的太太离开他，分到他家产一半，就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他太太因为他的信仰的缘故，他说在这个时间我的丈夫最需要我，以前的事我饶恕了他，我原谅了他，现在他是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够离开他。结果在他的太太的帮助底下，约翰逊呢就治疗得到很大的成功，而且呢就太太的协助，他现在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的身家呢被估计呢有10多亿的美金。但是他已经成为一个改变的人，他在太太的帮助底下，他亦都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现在愿意将他的身家大部分捐出来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艾滋病，防止艾滋病的研究。他对访问他的一些记者，他这样说，他说上帝真的很爱我，仍然给机会我，因此我每日对他都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弟兄姊妹，这个约翰逊他改变了，他以前追求的，他以前享乐的，放纵的，他现在觉得不是他的对象，现在他专心的对象就是怎样帮助人去防止这个艾滋病。我们对世界又怎样看呢？我们有没有改变呢？我们的世界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面呢？这个是新造的人第一个的特征。新造的人第二个的特征就是世界看我们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面呢？14节下半节，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特征和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特征不同的地方，就是刚才讲的特征是从我的观点，我的眼睛去出发。这个世界有没有因为透过十字架看这个世界改变了呢？或者这个世界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面呢？这一个的特征就是从世界的眼出发，世界的眼睛出发，看不看到我这个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呢？或者因为十字架而改变了呢？我记得我以前分享过一个的见证，我很愿意再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呢，他10多岁之前他就加入了黑社会，从黑社会的人呢就加入黑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够威风，10多人呢在一起出入，个个都怕了他，所以呢对于年轻人是很吸引的一件事，所以他很早就加入了黑社会，就跟黑社会的人呢一起去犯罪，一起去享乐，咁就很开心。而且他们10多人呢就一起起誓，就是沥血为盟，就是永远不会背叛这个黑帮。但是当这个弟兄他渐渐成熟，渐渐长大，10多岁至到20多岁，30岁，接近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厌倦了这些黑社会的生活，日日都打打杀杀，不是你打我就我打你。他就觉得我朝头早出去，我夜晚都不知道回不回到家，因为我成日打杀人家，人家又成日都是谋求他怎样打我杀我，所以他就想退出这个黑社会。但是他就记得他们沥血为盟，就是不会背叛，不会离开我的兄弟，所以他就不敢提出，因为提出的时间恐怕就会被其他兄弟误会对付他。后来他的妹妹信了耶稣，妹妹 甚至读神学，预备成为一个传道人。咁就向佢哥哥传福音，佢都信咗主。佢信主之前咧，就是、良心叫佢要离开呢个黑社会，但系佢信咗主之后咧，就圣灵催逼佢要离开呢个黑社会。所以佢有一日咧，佢终于鼓起勇气啦，佢就同个大佬，因为个大阿哥就讲：大佬啊，我都想过一个新嘅生活，我可唔可以退出？他想着实被人一瓜白下去，但很奇妙，这个大佬竟然去接纳他那个的要求。这个大阿哥就跟他说，他说强仔，我知道你信了耶稣，你星期日去哪，你猜我不知道，去哪我都知道，算了，我看你已经没了昔日的强悍，你眼里面已经没了杀气，留你在我身边你都没什么贡献，你去做你的善男信女啊！不过我们出去兄弟做世界，记得为我们祈祷。好奇妙啊，这个大阿哥。但我们发觉呢，世界的眼光是很锐利的，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哪个是真基督徒，哪个是假基督徒，但世界看到的，他们识分的。耶稣基督甚至说，属世之子的代在世上呢处事，有时比我们属灵的人呢还更加的聪明。他们看到哪个是有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基础，世界就向我们招手的了，很多东西呢就向我们招手。但是如果我们世界判断锐利的眼光，判断我们已经属于基督，十字架钉了属于基督人呢，就不会花时间在我们身上。唉，不要理他，买六合彩，你不要叫他浪费时间，浪费口水。所以我们是可以用世界怎样看我们的看法来间接衡量我们属灵的水平，或者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那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努力让世界看到我们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呢？我看世界有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世界看我有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呢？新造的人第三个特征，保罗讲到，就是带着基督的印记。第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作为装饰物，有些人带十字架，有些人带佛珠，有些人带一个手环这样。摩门教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秘密，就是在摩门教行了奉献礼洗礼之后，他就派给你一个神奇内衣，底衫，一件底衫，就据闻呢，着上这个神奇内衣的时间呢，就去保护那些着上的人，不被意外邪灵那些的骚扰。圣经在这里明显不是讲这些外在的这些的印记装饰品，这些的印记就是我带着十字架，我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不是这样的意思。印记这个名词在古代就是讲到在主人在牛的身上或者羊的身上落上一个烙印，烧红块铁落那个牛那里那个的烙印，或者是一个主人在仆人身上的一个识别，一个印记，很多人呢就在你的耳朵那里穿一个窿，戴一个他的一个环在那里，就代表属于哪个的主人就是这样的意思。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印记，不是外表的盖印。耶稣真的当然没有在额头整个印在我们那里，不是这样样，只不过是代表究竟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内心的有多少的主权呢，内里的一个的印记。这个印记的一个的特征就是我们愿意交出多少主权给耶稣基督。换句话来说，我们愿意交出多少主权给耶稣基督，就是反映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有没有新造的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个还未学会将主权交给耶稣基督的人，仍然不算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啲弟兄姊妹唔单止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提醒我哋做新造嘅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自己好中意嘅圣经，亦都提醒我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所以我哋真系要反省一下，我哋有冇新造的人嘅特征咧？有冇新造的人嘅价值观咧？再重复一下，新造的人，我看这个世界有冇钉在十字架上边咧？我哋有冇透过十字架去睇呢个世界？有冇改变咧？然后世界睇翻我哋呢个叫信耶稣嘅人，有冇钉喺十字架上边咧？有没有十字架的印记在它上面呢？然后再看一看我们的交出的主权有多少呢？请留意第十五节那里说，我们要作新造的人，然后十六节加长的意思就是，凡按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我们看到这个作字和这个行字，个意思就是说，新造的人不是一个单单口头的相信，说我信耶稣了，而是一个只不过是心理的一个活动，是一个思想上面的认同，我信耶稣思想认同，我信耶稣心理的一个构想，而是需要有行动，是需要作新造的人，是需要行出来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教会万人布道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作新造的人，我相信教会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教会。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很多谢你，圣经提醒我们，在保罗他昔日二千年前他拎过一支笔，他由十一节写到十八节，提醒我们要做新造的人，又求你帮助我们常常以新造的人去衡量我们在你前面在你眼前那个的生命。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愿意我们被神的爱激励，我们将救我那种的黑暗世界的一套钉死在十字架上，亦都愿意